教会也是一所属灵的学校，要叫我们接受属灵的教育。所以我们受尽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开始有属天的学习，有几样事情我们彼此勉励，不只是出蒙恩的，也包括老蒙恩的，不可忘记这个属灵的法则，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天天追求主的人，我们需要天天借着读他的话语明白属灵的法则。第二，我们需要天天有不住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开声的或者不开声的，个人的或团体的，我们的神更看重团体的，就是教会的祷告。我们盼望我们在属灵的路上，我们的祷告不是只关心我们个人的福乐平安，顺利不顺利，疾病是不是得医治，财富是不是增加。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关心的是教会这一个属灵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国，教会就是神的义。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受尽蒙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该当注意的。还有弟兄姊妹，不可停止聚会，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聚会，你就要发现你属灵的生命就要逐渐枯萎。我们感谢主，不可停止聚会一字不差的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希伯来书里面，这个是神向着我们的劝勉，也是神向着我们的警告，不可停止聚会。那么今天早晨弟兄姊妹，我很欢喜圣灵的主权就把我们读经的进度，一年一次读经的进度带到希伯来书。我最喜欢告诉弟兄姊妹，我个人读新约圣经看重三卷书，第一卷约翰福音非读不可，第二卷罗马书非读不可，第三卷就是希伯来书非读不可。不只是非读不可，而且是非要好好的读不可，非要仔细的读不可。弟兄姊妹，今天晚早上我们时间很有限，我们只能啊用一点时间来粗略的交通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学习我们现在因为啊预备的非常的完全，我们一进来就有大荧幕，你唱诗不需要带诗歌本，你读经也不需要自己带圣经，但是弟兄姊妹，我提醒你，这一个大荧幕，这个上面的大字是为着我老人家的，不是为着你的我有青光眼，我如果啊这个来看一般圣经的字，我必须用放大镜了。但是感谢主为我预备这样大的屏幕，我看起来就清醒一点。但是在座各位，你们不可懒惰，每一次来聚会你务必带自己的圣经，务必带自己的诗歌，好不好我们不做懒惰的基督徒我们来这里一屁股坐下有享受，好像进电影院一样，这一个心态不讨主的喜悦。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有许多人在问希伯来书是谁写的，没有剧名我个人这些年来一直有意无意的要查考，一直有意无意的要刨根究底这一卷书到底是谁写的，对我个人我想要明白。那么我今天早上站在这里告诉各位，我个人认为这卷书 95% 是使徒保罗写的。为什么我能够告诉弟兄姊妹 95% 是使徒保罗写的呢？因为这一卷书的灵是使徒保罗的灵，这一卷书的高度，这一卷书的深度，这一卷书的广度 非使徒保罗不能有此，但是我还留下五个百分比，因为我想到江山代有才人出，跟随保罗的比如说路加，他可能也能够写一些。那么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知道路加跟随保罗相当一段时间，保罗晚年坐监的时候，路加，这是使徒保罗自己的话，唯独路加在我这里。所以我相信路加有一份，但是我更相信保罗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他是借着他的口述，然后路加来笔记，就像罗马书一样。你知道罗马书这个16章是保罗口述，然后有一位叫做德丢的弟兄把它记下来。因为许多人说这个不是保罗的文笔，保罗没有这样希腊文的文采，保罗能够用希腊文写书信，但是相对于希伯来书的文采，好像不是出于保罗的手笔。那么我从另外一些的考证，使徒保罗写这卷，或者他是用希伯来文、希伯来话来口述或来书写，然后由路加他用他完美的文学手笔用希腊文把它翻译下来，这个都是很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我想啊，仿效许多属灵的前辈，谁写的不是绝对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卷书是出于圣灵的。那么这一卷书因着它不具名，有的说是因为使徒保罗他其他的书信都是写给外邦的教会，你知道使徒保罗写了在这个之外有13卷的书信，他写给哥林多教会就有哥林多前后书，他写给罗马的教会就有罗马书，他写给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有这些的书信，但是唯独这一卷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那么你知道犹太的基督徒对保罗一向有成见，为什么呢？保罗不愿意所有蒙恩的儿女再回到旧约的地位上去死守旧约的律法规条，这个就犯了许多犹太人的大忌，犯了犹太人传统的观念，他们一时是改不过来。所以呢，一听见保罗或一看见保罗的书信，他们就不愿意搭理，这个据说也是使徒保罗为什么不具名的原因，好叫他的书信能够推出去。那么还有说法，因为保罗在这一卷书一开头就讲什么呢？就是啊，神，第一个字是神，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啊，借着儿子晓谕我们。既然是神自己说话了，保罗就把它摆在一个非常谦卑的地位上，他不敢自己具名，这卷书一开头是神说话。所以我想这个也非常有属灵的含义。那么无论如何，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盼望今天早晨有刚刚受浸的姊妹们，我盼望你也可以有一个意愿，愿意啊，好像跳级生一样，好像资优生一样，你不是从马太福音起头，神今天早上预备的是叫你来一起看希伯来书第一章，这个是神抬举你，神看重你，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说我读不懂我看不来，没有这回事啊！你有许多看不懂的，你也有许多看得懂的，你有许多听不懂的，你也有许多听得懂的，你听得懂的、看得懂的、想得明白的，你先接受好不好？我们先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开声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已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弟兄姊妹，这一卷伟大的书信一开始两句话就叫我折服不已，两句话就把神的心意完满地表达出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这个多次多方是什么意思呢？多次多方表明我们的神他有怎样的心肠，他从来不放弃我们。多次多方表明神是常常向我们说话的神。多次多方表明神乐意，他乐意将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头。多次多方表明神百般的忍耐，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你知道在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犹太百姓们、以色列百姓们常常是嘴巴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有病的时候来求他了，有灾难的时候来求他了，有需要的时候求他了，顺利的时候离你去吧。所以我们如果读到第三章，神有一句话讲到这些在旷野四十年行走的百姓们常常惹他发怒，虽然惹他发怒，神没有放弃。惹他发怒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常常戏弄神，常常愚弄他，叫他心里不舒服。弟兄姊妹，我们虽然离旧约很遥远了，你要注意，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心态。我们有病了，我们有灾难了，我们有困苦了，我们就哀求，我们就求教会为我们祷告。事情过去了，我们还聚不聚会不知道，我们还爱不爱主不知道，但是我们赞美神，他没有放弃我们。哦，他借着众先知，他多次的多方的来向我们说话，晓谕就是神借着他们来说话。就在这末世，弟兄姊妹注意，从主耶稣来一直到我们要去见主，这一段就叫做末世。在末世的时候怎样呢？就借着他儿子，请你注意原文没有他，原文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或者更好的翻译就是在子里向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观念需要调整一下。许多时候我们的观念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你知道在原来的意思，子里是一个荣耀的范围。什么叫做在子里向我们说话？就是到了一个时候，到了神要显明的时候，就把耶稣基督推出来，推到台前来叫我们认识。这一个叫做子，在旧约的时候是父来显明。你要知道三一神的奇妙，就是他们有完美的交通，完整的配搭，没有大小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的观念一提到子，他就比父小。是的，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他要承认父比他大。但是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眼睛里头，三一神是没有大小的，只有什么时候是轮到他显明出来。在末世的时候，神就亲自来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这一个就叫做在子里晓谕我们。我不晓得这样出受浸的弟兄朋友们姊妹们能不能懂，能不能领会。 这个我们因为时间很有限，只剩下15分钟，我们不能第一句话打转。如果可能，我巴不得就是第一节跟你们讲一堂课啊，但是不可能。那么今天我的负担是在哪里呢？要知道我们的主在子里向我们说话。我读到这里就非常确定地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使徒保罗的灵，这个是使徒保罗的看见。你知道只有使徒保罗用一个词叫做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借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是在子里。什么叫做在子里？就是在基督里。你去读保罗的书信，满了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再告诉弟兄姊妹，三一神行事，他们就有一个范围，什么范围？在基督里。你若是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开头使徒保罗怎样写呢？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将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就如，就比方哪些福气呢？就如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神一切的心意都是在基督里，所以时候到了，他就要在基督里来晓谕我们。我想我们这四节暂时带过，我们看第五节，我们一起读第五节好不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弟兄们，我特别要求我们音控室的姊妹把今日生你放大，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不见得真能领会。在我们的观念里头，在基督教的观念里头，我们的主是生在哪里啊？生在伯利恒，是不是呢？我们的主有几次的出生，就是在伯利恒的那一次出生。我们主耶稣，我们知道他要再来，什么时候回来呢？就在世代的末了他要回来，是不是呢？所以我们知道他有一次的出生，有两次的来，第一次的来从伯利恒来，第二次的来就是将来他要再来，在荣耀里再来。那今天早晨我要告诉在座，特别是刚刚受浸得救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有两次的出生。你说神弟兄是不是讲异端？不是，弟兄姊妹，他第一次的出生是显明，他每一次，你要记得这个出生这个文字的符号，就是表明他显明出来，他显明出来，神在肉身中显明出来。他第一次的出生，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神的爱子。那么你说怎么会有第二次出生？弟兄姊妹，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他被埋葬，然后怎样呢？他三天复活了。弟兄姊妹注意，这一个复活就是在神眼中的出生，我今日生你。能不能明白？他第一次出生是神的独生子啊，第二次出生是什么呢？第二次的出生借着复活，他就成为神的长子。我们一同讲，神的长子。我们这些受尽蒙恩的人，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长兄。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这一个长兄负一个怎样的责任？他不是说我钉在十字架上就罢了，就成了。这个成了的意思，就是在那里有一个新的起头要开始了。我们感谢赞美主，如果 主耶稣光是钉十字架，我们的罪虽然赦免了，与我们的好处也就到此为止。但是感谢赞美他，他借着死而复活，他成为神的长子啊！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这些话是有根有据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刚才我们讲以弗所书，我们是在神创世之前就被预定的。我喜欢以弗所书我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好像啊一副对联在我的面前，万事之前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啊，这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弟兄姊妹，神心头有一个奥秘的旨意，到了时候向我们显明出来。这一个旨意不是忽然心血来潮来啊告诉我们的，是在创世以来啊万事之前他就啊预定了。为要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要叫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智慧啊，救赎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长子带领他的众子进荣耀的智慧。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就讲到，他预先定下的就是我们这般人，是他预先创世之前就定下的啊，就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啊，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我们讲到长子这个概念是使徒保罗的概念，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除了这里，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这里提到长子这两个字。你知道使徒们写信他们不敢随意啊，有的使徒他有这样的看见，他就用多用这样的词汇，好像使徒约翰，他看见神的羔羊，他就大声呼喊，借助施洗约翰的话说：“看呐、啊，神的羔羊！”你要读到启示录，就是羔羊是坐宝座的，宝座上的羔羊，羔羊如何如何，羔羊如何如何。那么你要读到彼得的书信，他就讲到，他就看见主的血叫做宝血，其他的门徒不用宝血这两个字。所以你读到长子，你知道这是使徒保罗的手笔。那么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二十章怎么说。耶稣说，就是对那个在他复活的早晨第一个看见他的玛利亚说：“你不要摸我啊，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去啊告诉我的什么，我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复活升天见过父之后，他要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都承认，都有把握，我们是我们主耶稣的弟兄，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去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弟兄姊妹，赞美主，在这里要证明我们的主他是生而为长子。什么时候生的？是在他复活的时候就显明他是神的长子，我们都是他的众子。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信仰极重要的理论根据，你千万不要啊模糊掉。你要读使徒保罗的罗马书，罗马书怎么写？罗马书说，这位耶稣基督照人来看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你要照圣善的灵来说，因复活显明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在这里那个儿子就是表明他第二次他为着我们这些人生而为长子。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这些人读希伯来书一开始有这样的把握，受到这样的鼓舞，我们的心里赞美神他奇妙的救法。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弟兄姊妹们，你每读一处，记住那个刮胡，刮胡里头的话啊。第一章因为没有时间了，我大概告诉弟兄姊妹们，第一章第七节它的根源，它的来源是什么呢？诗篇104篇第四节啊，你读第一章第八节，论道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那个根据是什么呢？诗篇45篇。你再往下读，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啊。这个请翻过来啊，你再看到第一章第十节，在那里引用的是诗篇102篇，再到第十二节，你看到他引用的是诗篇111篇第一节，请你再翻，我们就看见末了第14节，他引用诗篇34篇和诗篇91篇。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这些使徒保罗话里头所要点出来的，要告诉我们的这些根据，是早在主耶稣降生之前1000年，有一个叫做大卫的，他就在他的诗篇里发表了这样的话。你看见这些特点没有？我查考一下，整本希伯来书引用诗篇的话有59处。希伯来书是唯一一卷最多引用旧约的书卷。那么在这里，他第一章一共是14节，他引用了8处或9处的诗篇，几乎是每两节他要用一两次，每两节他要用一两次。那么我们知道诗篇是谁的手笔啊？大卫，大多数以大卫自己具名的有73篇，还有许多虽然没有具名，你一看那个手笔、那个文笔、那个手法，你就知道是大卫的。比如说2篇啊，那么大卫我们知道他是君王，是不是呢？但是明明摆在这里，他原来不只是君王，他还是先知。弟兄姊妹们，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我们的脑袋总是想到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哪里晓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大卫虽然在他的国度里是一个属地的君王，他在神的眼中他却是先知，为神讲话。弟兄姊妹们，要确定先知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占卜的人啊，这个算卦的人，不是。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先知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人比别的人都能够率先明白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用我们的话说出来，不是变把戏，不是变魔术。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大卫是怎样的人呢？大卫他是先知。那我又记得大卫在把约柜从俄别以东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扮演的角色，他穿了细麻布的以弗德，他在约柜前踊跃跳舞的时候，他扮演的角色是祭司。所以无怪乎弟兄姊们，当使徒保罗提到大卫的时候，他就在使徒行传13章讲是合神心意的人。圣经里面没有第二个人被称作是合神心意的人，唯独大卫。一直到启示录的末了，一切人事物都要过去的时候，耶稣向这个写书信的这个使徒约翰说：“我耶稣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所以弟兄姊们，神永远纪念大卫他所做的、他所事的。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喜乐，弟兄姊们，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你不要小看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都是合神心意的人，都应该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彼得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不是呢？啊，到了启示录，你看见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1000年，我们也要与基督在神的面前啊，成为那个尊贵的祭司。 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基督是何等的超越，希伯来书也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何等有福，何等有盼望的一般人。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虽然时间过了，我鼓励每一位在座的好好花功夫读希伯来书。我们个个有一个心愿，我们在神的教会，一所属灵的学校，我们个个愿意做资优生。我们不甘心我们蒙恩三年五年还搞不懂，我们还在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还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求我们的神加我们的恩力，借着希伯来书带我们一直往前，直到我们与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长子进入荣耀。我们的早上的信徒造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略有一些祷告。主，我们何等需要你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真认识基督是谁。主，我们也愿意借着希伯来书，我们就更多的更多的得着基督。我们若是来聚会，我们没有得着基督，主，这样的聚会是虚空的，这样的聚会不过是宗教的仪式。求主纪念我们的心，我们所要得的不是别的，我们要得着基督，更多得着基督，更多认识基督。祝福你的教会往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